允志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吕牧师正道的信息是立定生命的根基。那这时候我们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打开到旧约生命记第六章。旧约生命记第六章，我们要读四到九节。生命记第六章四到九节，这段经文我们会一起来读，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同声同心来读这段经文。来，
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好，我们读到这里。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新年好。很高兴又有机会来到美德教会分享神的话。我每一次来都要代表更新传道会谢谢大家对我们的关心支持跟同工。特别我们的同工提醒我说我们又要上课了，更新学院需要有更多愿意学习圣经的人。下一个礼拜五礼拜六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有三天的课是约翰福音黄子佳牧师所在美国第一次开约翰福音的课，欢迎弟兄姐妹来报名上课。好，今天刚才大家都提过这是什么日子，大年初一，又是情人节，又是主日。好，很多人很喜欢过年，很多人很喜欢过情人节，但是也有人不喜欢过年。有没有不喜欢过年的人？哦，我看到一两个人举手。有没有人很怕过情人节？啊，那为什么会不喜欢过年呢？可能每一年过，我们叫做新年嘛，对不对？每一年过，人会不会越来越新？人会越来越老，越来越旧，一年一年新。我们希望有一个新的开始，有一个新的改变，有一个好的改变。但是呢，每一个新年，人就多了一岁，就老了一点点。变得更老，头脑也许更糊涂，脾气更坏，身体更差，工作更重，夫妻会更甜蜜恩爱，或者是更吵架更多，儿女会更长进听话，或者是更不听话，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如果照着世界的这种混乱程度呢，应该是会越来越往下去。但是基督徒可以不必在负面的循环往下去。关键在于说我们生命中间跟神有关系，有神的恩典扭转我们。外体可能会虽然毁坏，但是内心会怎么样？一天新似一天。而我们怎么样子从一个人生一路往下坡走的一种负面的循环，各样不好的事情一直在轮替发生，转成一个正面的循环。我们怎么样子把我们人生的重担交托在主的手中，担负起主耶稣所赐给我们轻省的轭。我们需要有一个转变，这个转变是神的工作，但这个转变也是你我要配合神的工作。因为神把恩典赏赐给我们，但是我们要凭着信心来领受。那今天我的题目叫做立定人生的基础，选择刚才大家所读的《生命记》第六章四到九节，是 犹太人中间很重要的一段圣经，有一点像基督徒的主导文，常常要用这个圣经来思想，来背，来肯定他们的信仰，来建立他们的人生的基础。所以这一段圣经，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是犹太人信仰的一个基础。那我想我们基督徒，我们所相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真神，而对于神的独一性，独一的真神是三位一体真神这个信仰的基础。对于神的认识会影响到我们的人生，对于神的认识会影响到我们的信仰。所以圣经这个经文中间，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这个经文中间几个动词就变成我们怎么样借着圣经的话立定我们人生的基础，晓得要配合神的恩典，要接受神的恩典，我们应当怎么样用信心来回应。首先第六章四节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这里有哪一个是动词？听，这是我们信仰的开始。信仰的开始是神说话，是神启示。基督徒的信仰跟世界上许多的宗教有一个很基本的差别，许多的宗教是从人里面找问题的答案，许多宗教到最后要在人里面找到问题的答案。基督徒的信仰讲到人生有许多的问题，而问题的答案不在人里面，在上面，是从神来的。请问是人选择相信神，还是神选择拯救人？神，如果你问一个刚信主的人，请问是你选神还是神选你？我听到很多人刚信主会说，当然是我选神，我可以选很多宗教，这世界上很多的信仰，无神论也是一个信仰，什么都各种宗教都是信仰。我在许多宗教中间选择了基督教，许多的各种的神明中间选择了耶稣基督，当然是我选他。但是当我们信主越久，越发现说，你我凭什么能够选神？如果不是神把他的话赐给我们，如果不是神安排我们环境让我们有机会接触福音，我们是找不到的，我们没有办法选神，是神先选我们，神把恩典赐给我们，我们凭着信心抓住神所赐下的恩典，我们就得到救恩。这一节圣经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代表信仰的根基，信仰的开始是神的宣召，是听神讲话。基督徒的信心有几个基本的前提，我们相信有神，我们不相信没有神。我们相信这位神是对人说话的神，我们不相信这位神是把人抛弃不理人躲起来人找不到的神。我们相信神借着圣经，借着耶稣把救恩赐下，把启示赐下，让我们能够认识他。所以基督徒有这几个信心的前提，神宣召，神对我们说话，神对我们是新的以色列人说，你要听，听什么呢？听神的启示，听神所说的话。所以我们应该很重视读圣经，这更加肯定我刚才跟大家做的广告，大家要来上课学习圣经，在教会里面参加主日学，参加各样的查经的聚会，让圣经成为我们人生的基础。如果你愿意学的更多，你可以在不同的地方修课，也包括在跟新所办的课程中间修课。信仰的开始是从神所讲的宣召的开始，神所呼吁，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信仰的开始是以神为中心，而这位神不是世界上某一个民族的神。如果有一个宗教，他说只有中国人能够信这个宗教，这个宗教你要不要去信？他有限制，限制在某一种的民族中间。这边讲耶和华我们神，我们是指谁？所有的人，所有的人。但是当耶稣教导我们主导文祷告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父 那个我们是指的所有相信主的人，成为神儿女的人。这边讲耶和华我们神，他是独一的主，他是主，我们是仆人，是指的神的百姓，是我们神的百姓。信仰中间有一个次序，有一个次序让我们能够有客观的认识，有主观的经历。刚才我们所起英文所读的圣经里面讲到，耶稣把旧约的律法总结成两条，哪两条？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爱人如己。这两条是有关爱，在下一句话就是讲到爱，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我们会再进一步谈，但是我们知道圣经是神启示，神让我们认识他，然后认识他以后要我们学习去爱他。那我们所知道这位神是跟我们有关系的神，不是远离这个世界的神。然后这边讲到说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信仰的开始是神开始的，信仰的开始是临到神的呼召，临到愿意用信心回应的所有的人。信仰的中心是以神为中心，他是独一的主。许多人对于基督教的信仰有一些的疑问，他说你们的神太有限制了，太心胸太狭窄了，为什么不可以多几个神？那对于基督徒，我们相信说神是生命的来源，生命的来源是唯一的。一个人可以有几个老师？可以有很多老师。一个人可以有几个爸爸？一个爸爸。所以我们相信，也根据圣经的启示，神是独一的神，是唯一的一位神。很多人对于信仰的追求是以人为中心，不是以神为中心，所以就到处去逢山看到不同的庙就进去拜，看哪一个比较灵，哪一个对我比较好，这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信仰。但是圣经所启示的是以神为中心的信仰。所以我们信仰的基础是有神，我们相信神存在，这是用信心接受的。而这个信心，我们相信有神比相信没有神是非常更加的合理。我们相信神说话，神启示，神借着圣经说话，借着耶稣完成救恩，这是在我们这个信仰的基础上面，我们有生命得到转变，有很大很深刻的体会。我们不相信无神，我们不相信自然是神，我们不相信有很多的神，我们不相信是泛神。耶稣在马可福音十二章里面也有提到用跟这一段圣经相关的话，耶稣说律法中最第一要紧的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魔鬼对耶稣的试探是说神岂是真说，让人否定神所说的话。而耶稣的回答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怎么样？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中国人有一个特权，就在新年跟旧年之间都在过年，都过年都可以立志。立志做什么呢？如果愿意在信仰上面成长，最重要的就是常常读圣经，常常读圣经，在神的话里面认识神，因为爱神所以也爱神的话。这是信仰的开始，听神的宣召，知道这一位神是我们的神，知道他是独一的主宰，他是主，我们是仆人，他是神，我们是人，他是创造者，我们是被造者，他是牧人，我们是羊群。借着认识神，听神的声音，晓得他是谁，跟他建立关系。而这个关系就是在第五节所讲的，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信仰的开始是从听开始，信仰的经历在第五节的动词是什么动词？爱，集中在爱这个字上。所以基督徒我们相信 很多时候人想不清楚，像昨天晚上还有弟兄姐妹跟我讨论约伯记中间一些苦难跟我们人生所中间所遭遇到苦难的一些关系的问题，我就跟他分享说我们相信有神，我们相信圣经，我们相信神是全能的，而且我们相信神爱我，我们相信神爱我，因为圣经要我们爱神。请问神对人的爱比较大还是人对神的爱比较大？神对人的爱比较大。请问人先爱神还是神先爱人？神对人的爱跟人对神的爱有没有关系？如果你不愿意得到神的爱，但是你努力去爱神，你爱得出来吗？爱不出来。如果你只把心里留一点点空间给神的爱进到你里面，但是你要很爱神，你爱得出来吗？爱不出来的。所以这边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之前是我们要整个人全人接受他的爱。而今天我们不单要思想说神对人的爱，人对神的爱之间有关系，请问人对神的爱跟人对人的爱有没有关系？不相信神，不爱神，可不可以爱人？可以爱人，当然可以爱人，但是照着圣经来讲，这个爱可能是不同品质的爱。如果是神的品质的爱，神把他的爱给你，要求你爱他，神要求的是什么样的品质？是神的爱的品质。神把他的爱给你，要你爱他，也要我们彼此相爱。请问人跟人的爱跟人对神的爱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大小之别？你可不可能爱神比较少，爱人比较多？有没有可能？除非你没有真正的用神的爱来彼此相爱。耶稣说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要照样彼此相爱，用神给我们的爱来学习彼此相爱。所以应该是我们要爱神在先，因为爱神然后才用这个神的爱来爱人。好，这些爱在整个圣经里面我们要把它放在一起看。有的时候我们看人只看到外表，我们只看到人与人之间缺乏爱心，却忘掉那个根源是也许这个人已经脱离了神的爱，所以他流露不出来从神的爱来爱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边用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代表我们信仰的经历。虽然信仰是信心，但这个信心要表现出来的就是爱心。譬如说雅各书第二章那边讲到信心与行为，他举的例子是对人的爱心。有人缺衣少食，但是这个在教会里面的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吃得饱穿得暖，这是爱心的缺乏，嘴巴讲没有行动。但是雅各说这是信心没有行为，信仰要带出的行为是爱心的行为，而在爱人之前要先爱神。这边用的标准是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尽心尽性尽力这三个中间有一点区别，描述的是同样回应神的爱。那这三个区别中间有一些重复，有一些分别不同的地方，不是那么的重要，但是帮助我们了解它。讲到的是完全的爱，尽心是一切人的感情，一切人的感受，一切人的渴望。神要求我们要爱神。圣经上所描述人的犯罪，有灵性的犯罪跟道德的犯罪。灵性的犯罪是道德犯罪的种子，灵性的犯罪就是除了神以外有别的神，有别的偶像，有马门，有 巴利成为我们敬拜的对象，有该杀成为我们的主。圣经里面不是向我们挑战说一个人不能拜神又拜马门，马门是金钱，是财富，是钱财，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常常在生活在这世上要遇见的。有人问我说，那基督徒是不是不能讲钱财？我说基督徒不是不能讲钱财，但是不要做钱财的奴隶，钱财不要做我们的主人，钱财不能做主人，钱财做主人，神就不是我们的主了。有人这个用爱情或者用情欲来变成他的主人，他就好像拜巴利，因为巴利是升职的神，是丰收的神，是就没有办法拜神。有人喜欢权力，就好像该杀，该杀就代表这个人的权力的欲望。尽心爱神就是排除别的，让我们的心单单的为主而活，竭诚的爱主。神的爱有没有条件？神对我们的爱有没有条件？没有条件。有没有要求？有要求。神的爱没有条件，有要求，这是我们容易搞错的地方。没有条件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你是谁，你有钱没钱，你有学问没有学问，你有地位没有地位，神都爱你，这是没有条件。不因为你长得胖或者瘦或者高或者矮，神就爱你多一点或者少一点，神都爱你。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无论你怎么样神都爱你。世人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钱人多不多，穷人多不多。穷人有一个好处，往往是有钱人没有的，就是穷人的朋友大部分是真的。神爱穷人，神爱有钱人，但神对我们的爱，有人认为是无条件，所以没有要求，这是很危险的。因为神要求我们要怎么样？这节圣经怎么说？要爱神。因为爱神，我们要圣洁；因为爱神，我们要爱人，对不对？因为爱神，我们要爱神的话，要爱神的家，要爱神的儿女，也要爱神的仆人，爱神所爱的。这是有要求的，这个要求是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可以做到的。离开神的恩典，当然我们做不到。但是神对你我的要求不是我们做不到的，是我们靠着神可以做到的。所以要尽心爱主，竭诚爱主，用生命的行动为主而活。尽心爱主，这个信是讲到人的灵魂，人的生命，尽上我们所有的气息，所有的力量来爱主。因着爱就要花时间，就要花代价，这是尽心爱主的意思。我记得在我自己案例的那一个聚会中间分享的信息的牧长，就用耶稣问彼得三次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一段经文有一点的勉励。他说这个经文是耶稣要彼得原来是渔夫，耶稣要彼得改行做牧人，所以你要牧养我的羊。他说这个要彼得改行的一个 interview， 一个面试。那这位牧长他分享中间就说，我们在世界上常常要找工作要面试，耶稣的面试跟老板的面试不大一样。老板如果要请你做电脑或做任何一个工作，就问你有多少经验，问你这些东西你怎么做，你的人际关系，你的技术怎么样等等的问题。可是有没有老板会问你说你爱我吗？这个不像是工作的 interview， 倒像是求婚的 interview。 今天是情人节，我想我们可以思想这一点，尽心爱主，主把他的爱给我们，神无条件的爱你爱我，神会不会对我对你没有要求？ 神要我们用同样品质的爱，用同样尽心尽性尽力的爱来爱他。所以为了爱主，我们会花时间花代价，流汗流泪甚至流血，为着爱我们就甘愿的去做。这是听神的声音，清楚的相信神是独一的主。雅各书说有人相信神只有一位，雅各说这个信者不错，但这个信 是谁的信？谁的信心？相信神只有一位不错的信心，你信的不错，雅各说却是战惊，这是鬼魔的信心。对于神有清楚的认识是很重要的，但是不够，要对神有关系，要清楚，要爱神，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尽力是尽到人完全极致的地步，不只是一种激情，不只是感觉，而是意志行动，是完全献上，把人生一切的资源交给神，让神做决定，让神掌管。许多人在追求灵性属灵的经验，在这个经验中间可能有很多很特殊的经验，但是这个经验之后他的生命有没有改变？他做决定的时候他有没有让神做他人生的主，让对神的爱的考虑来做他做决定的最重要因素？如果一切属灵的经验不能改变我们的生命，那这就跟圣经所要求的不一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马丁路德说一个人真正相信主以后，他要有三个改变。第一个改变是他的思想要改变，从前不相信神，从前相信多神或者各种奇怪的信仰，现在相信这位独一的主，或者相信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相信耶稣基督，思想要改变。第二个改变是他的感情要改变，从前只爱自己，从前只爱这个世界上许多的东西，现在要单单的爱主，超过这一切，超过这一切。第三个改变，马丁路德说是他的钱包要改变，他从前所有的资源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想法，现在是要为神，为神的工作，为神的荣耀。求主帮助我们。圣经里面所讲到的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是有要求的，要求我们要爱神爱人。神好爱还是人好爱？神好爱，神比较抽象，你爱不爱神好像没有一个很实际可以检查的标准。但是呢，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爱神就会爱真理，爱神的话。所以前面讲要听，以色列啊，你要听，不单是恐惧战惊的听，是一个心存爱慕的听，尽心尽心尽力。他我们对神的爱不会超过他对我们的爱，我们没有办法尽心尽心尽力爱主，是因为我们没有打开我们的心接受他的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跟神的关系里面有这样一个美丽的双向互动，而这个互动就影响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所以如果你跟人之间有矛盾， 你觉得这个人不可爱，那当然我们每一个人离开耶稣基督我们可爱吗？我有一次跟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开玩笑说，教会的问题在哪里？你去教会的厕所里面镜子里面看一看就看到问题了。后来我继续开玩笑说，那教会问题的答案在哪里？你再跑去镜子里再看一看。如果我们在基督里面，透过基督接受他的爱，爱他，我们可以彼此相爱，我们可以成为教会的祝福。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没有爱的世界上面，在这一个专门爱自己的世界上面，在这一个假用爱的名义造成许多伤害的世界上面，让我们真正的把自己打开， 接受神的爱，尽上自己生命所有的力量，所有的资源，所有的感受感情去爱神，然后在这样的爱中间学习彼此的相爱。有人说十诫虽然有十条，但是第一条是十诫最重要的，除了神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然后其他条都是解释或者第一条这个原则的应用。圣灵的果子是一种果子九种的滋味，但是呢也是仁爱这个滋味，爱的滋味，其他就是描述这个爱的滋味落实在不同的地方。所以圣经的讲到我们信仰的经历，应该是一个得到神的爱，学习尽心尽性尽力去爱神的经历，而且在这样的爱中间学习爱真理，爱神的儿女，彼此相爱。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信仰的开始是从听神的声音，接受神的启示，信仰的经历就一辈子学习，让我们的人生在这个爱的道路上面逐渐的成长。在第在后面这个经文说，我今日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里面有几个动词是讲到信仰的深化，把这个信仰借着爱的经历深深的埋在我们心中。今天是中国人过年啊，中国人过年有很多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风俗，有的人过年一定要吃某一种的食物，有的人过年一定要看某一个节目，我看到很多人都一定要看这个春节晚会，甚至这个前两天我所在的那个团契，他们也盛大有一个春节晚会，还要我去唱歌。我说我只会唱诗歌，他们说不行，一定要唱流行歌，所以我就唱了一首情歌，因为想春节跟情人节在一起。但是情歌中间我就唱的时候，我就专心看我太太，我怕看别人造成误会，我就专心看她。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爱的专心的对象，然后呢把借着常常的思想啊，这边神说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是信仰的深化，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很多已经深深的埋在我们的埋在我们的生命中间，让圣经，让神的话，神对我们的影响也深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首先这边说，我所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信仰的深化是要牢记在我们心里的深处。当我们碰到各样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起很多别人的建议，自己的经验，所看过其他事情怎么样子来解决这些困难。但是当耶稣碰到试探的时候，耶稣用什么回应？用神的话。耶稣熟记神的话回应试探。我们如果说我们尽心尽性尽力爱神的话，我们要熟记神的话，把它放在我们的心中，尊重圣经的权威，常常反复的思想。而且呢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就代表一个家庭之间的关系要建立在神的话上面。家庭需要一个权威。我过去有好几年时间帮海外校园这个杂志画漫画，我中间有一组的漫画是讲到一个家庭中间由谁做主，我不晓得有没有在我们中间分享过这一幅这一组的漫画。我第一幅画的是家庭中间大男人做主，传统的封建的家庭常常是大男人主义， 我想日本韩国东方文化常常有大男人在家里面的出现，一个家庭里面大男人做主好不好？好，许多这个许多人赞成，也有人在那边觉得这个恐怕有所不妥。那在过去60年，中国有很大的文化方面的转变，所以女人可以顶半边天，所以很多家里面不是大男人，是变成大女人或者女强人做主。一个家里面女强人或者大女人做主好不好？也好。一个家可以有几个主啊？我想大男人做主，大女人做主。我最近在帮忙看一本书啊，帮忙他修饰一下他的文字，就讲到很多人的一生受到父亲的伤害，以至于他跟人际的关系都受到影响。我想很多人会因着家庭这些关系受到伤害，所以大男人做主固然有他好的地方，也有一些不妥的地方。大女人做主也有他好跟不妥的地方。所以现在越来越多家庭是小皇帝做主，是不是？很多家一胎化，全这个上面两代六个老人，大人老人来伺候一个小公主小皇帝，要做什么，要去哪里吃饭，要买什么，什么东西都要他同意。这样的好不好？这样不好。好，群龙无主无首啊，家里没有主行不行？基督徒说，谁是我家之主？基督是我家之主。教训儿女，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是神所吩咐的话。基督是我家之主，是我们心里晓得追求主怎么讲，耶稣怎么讲，耶稣的榜样怎么讲，更落实下来是神的话怎么讲。让神的话深藏在我们的心里，让神的话成为我们家庭彼此之间的谈话的一个权威，一个基础。当我的话，我的思想跟圣经不符合的时候，我选择说是我不对，我应该尊重圣经的权威，让他来做我们家中的影响。所以当一个在这样的一个神话语权威，尊重神话语权威，熟读神话语环境中间长大的这一个家庭，这一个孩子就会有一个敬畏神的一生，这是非常可贵的。我想我们每一个教会要选择重要同工，或者要邀请牧者的时候呢，我们都希望不只是看这个人，看看他的妻子怎么样，看他的孩子怎么样。那就像很多人单身的时候要追女朋友的时候，就想说如果我要跟他结婚，30年后他变成怎么样，我最好先去看看他妈妈现在是长得什么样子。我想我们人都是在家庭里面受许多的影响，所以牢记内心，教训儿女就代表说影响这个家，影响这个家。信仰不是一个人而已了，信仰变成这个家的一个维系的力量。我们中国人在美国常常希望保留很多的中国文化，特别我们总觉得中国人吃的东西比西方吃的东西讲究太多了，不能降低自己去吃那种比较刺激的吃的文化的东西。但是我们要尊重圣经，圣经是超越文化的。因为当我们跟不同的代之间，如果为了中国文化美国文化来比的时候，我们很难讲哪一个更好，但是圣经是超越的。所以信仰的深化是要牢记在个人的内心，要运行在家庭中间，然后呢跟人在生活里面，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圣经里面讲到一个蒙福的人生是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怎么样？昼夜思想，这是一个可以结果子的人生，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一个人的心常常思想常常要有东西，如果不是思想神的话，就好像创世纪第6章里面讲， 当时的人终日思想的尽都是什么？恶。我们今天的环境里面有太多的垃圾，太多不好的东西，如果我们没有把好的东西放在我们的心里，放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我们就容易就成为那样子不好的。最后这几节说，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几节经文首先让我们讲到信仰的开始是从听神的话，相信这位独一的真神是我们的主。信仰的经历是一辈子在学习爱神上面，连接接受神的爱，学习去爱人，学习去爱真理。信仰的深化是要进到自己的内心，扩展到自己的家庭，扩展到自己的生活中间。而信仰要外显，一个内在深化的信仰要显扬在外面。这边所描述的是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写在你房屋的门框并你的城墙上，这是信仰的外显，外面的彰显，是见证出来传扬我们的信仰。犹太人，如果我们去过他们的会堂，看他们拉比在祷告的时间会把经文的盒子，经文写抄写的放在小盒子里面，绑在手上，绑在额头上面，好在那边祷告，在那边读圣经，在那边聚会，在那边服侍。这是这经文他们直接的应用，好就抄写在盒子里面，然后挂在墙上，钉在门框上面。他们不能决定说是要钉直的还是钉横的，所以拉比讨论最后就钉斜的。好，这是记在手上，戴在额上，写在门上的意思。手代表我们的力量，我们所做的事，做事用的方法，人生所走的方向，我们所做的事情中间，人家看得到圣经对我们的指导性的影响吗？看得到我们所做的事里面有耶稣基督馨香之气吗？要记在手上，要戴在额上。戴在额上有一点像是讲到人的身份，讲到人的认同。你记得圣经里面哪里有讲到把一些名字写在额上？兽的名字在哪里？启示录里面也有羔羊的名字，天父的父神跟羔羊的名字写在额上。属神的人，他的人生有一个归属，有一个特征，有一个身份是属神的，是属神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人在哪里，我们要有一个，要有见证，要显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属神的。写在门上，犹太人他们每次出门要手指要点它，然后亲一下，代表对神的爱慕，代表他出入能够看到神的影响。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在列王记下里面讲到，有一个好王，犹大国几乎最后的一个好王，叫做约西亚王。他小的时候在王宫里面成长，到他开始真正能够执政掌权的时候，他就派人去修圣殿。结果大祭司希勒家在圣殿里面找到了遗失多年的律法书，可能就是今天我们看的生命记啊这些律法书。那照我对于圣经这些人物的年代计算，因为约西亚之前是不好的王，所以大概我猜那个律法书在圣殿里面遗失了75年，有75年的时间犹大这个国家没有神的话。约西亚看到神的话，跟大祭司希勒家跟另外一个女先知呼勒大就在百姓中间就宣读神的话，遵行神的话，造成一个犹大国最后的复兴。哇，圣经说他们从来没有像那个时候守逾越节那样子，大家非常的喜乐。但是之前呢，这个国事中间已经有太多不好的影响，所以在这个复兴之后20年，犹大国就亡国了。 用神的话带成的复兴好像也没有维持到很久。但是如果我们继续读圣经下去，约西亚王的第四代的子孙叫做所罗巴伯重新建造圣殿，希勒家的第三代子孙，大祭司希勒家第三代子孙叫做以斯拉，宣读律法书，重建神的百姓。神的百姓过去在旧约时代常常拜偶像远离神，从以斯拉所罗巴伯以后就不拜偶像了。神的话因为他们尊重，因为他们爱慕，因为他们认同，因为他们彰显在他们生命中间，带给他们整个的扭转，一直到耶稣基督的时候都受到这样的影响。求主帮助我们看重神的话，愿意靠着神来爱神，靠着神的爱来彼此相爱，让我们在自己的心中存记神的话，自己的家中，自己的生活圈子里面都彰显神的话，为神做见证。2006年2月的时候，我母亲脑瘤开刀，我去多伦多陪她。她是一个信主很多年很多年的一个 老姐妹，那脑子开刀以后，护士就要常常问他问题，知道他脑子有没有受什么影响，就问他叫什么名字，知不知道自己在哪里，那我就帮他翻译。我记得他的状况非常惨，因为脑子开刀，头盖骨拿掉啊，什么各种这个血啊什么，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衰弱。护士问他叫什么名字，他用我就跟他翻译给他听，他就说他叫钮静华，静华就是敬畏耶和华，要我翻给护士听，我说我不会翻。然后他要我告诉护士说你很漂亮，下一句说要信耶稣。我想人在病床上面啊，在许多软这个身体衰弱的时候，他的反应可能是他生命最深处的一些信念带给他的影响。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把神的话抓放在我们的心里，放在我们的家中，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学习爱神，接受神的爱，彼此相爱。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这一段经文成为多年犹太人最基本的信仰。我们相信今天这段经文也对我们说话，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中国的新年也是我们可以立志有一个新开始的时候，让我们真是愿意来听你的话，让我们真是愿意来爱你，让我们真是愿意来行走在你的光中。谢谢主，你的恩典超过我们一切的软弱，我们这样恭敬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